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旷野玛纳。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。罗马书8章29节，保罗说，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。神把他要重用的仆人藏在哪里，我们不知道，但神预先就晓得，时候到了，他就选召他们，让他们出现在重要的舞台上。不论今天的环境如何，愿我们都能像使徒保罗那样，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大能的勇士耶弗他。我们思想大能的勇士耶弗他这个题目。所要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士师记第10章，从第6节开始到11章的第6节，还有29到34节。诗记10章6节到11章第6节，29到34节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。主啊，我赞美你。
主啊，我赞美你，因为你拣选了我，在这茫茫的人海中，把我找寻。
主啊，我赞美你，因为你爱了我，你的爱充满了整个宇宙，充满了整个山河，
你的爱曾拯救了多少人，
世纪第十章第六节到第十一章第六节，以及二十九到三十四节，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去侍奉朱巴利和亚斯他路，并亚兰的神、西顿的神、摩押的神、亚门人的神、非利士人的神，离弃耶和华，不侍奉他。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，就把他们交在非利士人和亚门人的手中。从那年起，他们扰害欺压约旦河那边住亚摩利人之基列地的以色列人，共有十八年。亚门人又渡过约旦河去攻打犹大和便雅悯，并以法莲族，以色列人就甚觉窘迫。以色列人哀求耶和华说：我们得罪了你，因为离弃了我们神，去侍奉朱巴利。耶和华对以色列人说：我岂没有救过你们脱离埃及人、亚摩利人、亚门人和非利士人吗？西顿人、亚玛利人、马云人也都欺压你们，你们哀求我，我也拯救你们脱离他们的手，你们竟离弃我侍奉别神，所以我不再救你们了。你们却哀求所选择的神，你们遭遇急难的时候让他救你们吧。以色列人对耶和华说：我们犯罪了，任凭你随意待我们吧，只求你今日拯救我们。以色列人就除掉他们中间的外邦神，侍奉耶和华。耶和华因以色列人受的苦难就心中担忧。当时亚门人聚集安营在基列，以色列人也聚集安营在米斯巴。基列的民和众首领彼此商议说：谁能先去攻打亚门人，谁必做基列一切居民的领袖。基列人耶弗他是个大能的勇士，是妓女的儿子。耶弗他是基列所生的，基列的妻也生了几个儿子。他妻所生的儿子长大了，就赶逐耶弗他说：你不可在我们父家承受产业，因为你是妓女的儿子。耶弗他就逃避他的弟兄，去住在陀伯地。有些匪徒到他那里聚集，与他一同出入。过了些日子，亚门人攻打以色列。亚门人攻打以色列的时候，基列的长老到陀伯地去，要叫耶弗他回来，对耶弗他说：请你来做我们的元帅，我们好与亚门人征战。耶和华的灵降在耶弗他身上，他就经过基列和马拿西，来到基列的米斯巴，又从米斯巴来到亚门人那里。耶弗他就向耶和华许愿说：你若将亚门人交在我手中，我从亚门人那里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，无论什么人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，就必归你，我也必将他献上为燔祭。于是耶弗他往亚门人那里去，与他们征战，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他手中，他就大大杀败他们，从亚罗尔到米尼，直到亚贝勒基拉明，攻取了二十座城。这样亚门人就被以色列人制服了。耶弗他回米斯巴，到了自己的家，不料他女儿拿着鼓跳舞出来迎接他，是他独生的，此外无儿无女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诗记第十章从第六节到第十一章的第六节，还有二十九到三十四节。我们把焦点放在诗记十一章的第一节。诗记十一章第一节经文说道：基列人耶弗他是个大能勇士， 是妓女的儿子。诗记十一章第一节，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诗记十一章第一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基列人耶夫他是个大能的勇士，是妓女的儿子。诗记十一章第一节，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。大能的勇士耶夫他，耶夫他可说是被以色列百姓抛弃的人。虽然他的父亲在地方上可能具有一定的地位，可是母亲却是身份卑贱的妓女。耶夫他虽然以基列之子的身份长大，但在成长至某阶段后，就被基列妻子所生的儿子们赶出家门，因为他们根本不承认他是兄弟。耶夫他逃避兄弟们，到了陀伯地，与一群匪徒相处。匪徒的原意是指穷人或一无所有的人，他们同样被人抛弃，与耶夫他的处境相似。他们之所以聚集在耶夫他身边，或许是在跟自己际遇相仿的耶夫他身上找到一丝希望。以色列所需要的领袖藏身在意外之处，被丢弃的人成了拯救以色列的领袖。
不要高估你的困难，不要低估神的恩典，神的恩典大过你的困难，他的恩典天天够你用。旷野玛纳陪伴你，天天经历神的恩典。
主的恩典大大小小，主的恩典从头到脚，白白的爱不能忘掉，感谢永驻如浪潮。啦啦啦啦啦，我要赞美，啦啦啦啦啦，我还要赞美，啦啦啦啦啦，我一生赞美，一生要来赞美。
今天我们思想大能的勇士耶夫他这个题目。当世事秉政的时候，国中不乏有勇力的人。基甸的儿子亚比米勒，他的勇力却不用在好事上，而用在满足个人权力的欲望上，这为可惜。神报应亚比米勒向他父亲所行的恶，就是杀了弟兄70个人的恶。他把基甸的粽子杀在一块磐石上，神就用妇人抛出了一块上磨石打破了他的头盖骨。为了不让人议论他是被一个妇人所杀，亚比米勒就叫拿他兵器的少年人拔出刀来杀了他，那少年人就把他刺透，他就死了。至此基甸小儿子约坦的咒诅完全实现。以后神兴起耶夫他，他的勇力就用在正途上。诗记十一章一开始就介绍基列人耶夫他是个大能的勇士，是妓女的儿子。耶夫他是基列所生的，基列的妻也生了几个儿子，他妻所生的儿子长大了，就赶出耶夫他说，你不可在我们父家承受产业，因为你是妓女的儿子。耶夫他因为生母是妓女，出身不光彩而被赶出去。但俗话说，万丈高楼平地起，英雄不怕出身低。中国历史上汉高祖刘邦和明太祖朱元璋的出身都不好，朱元璋还当过乞丐，结果两人都成了开国皇帝。对一位英雄，我们不必追究计较他的出身，而赞叹他的贡献。韩信是汉初名将，也是出身低微。韩信还是平民的时候，家里很穷困，操性也不好，因此无法被推选担任地方官长，加上不懂得做买卖维持生计， 所以经常到人家家里去讨饭，大家都讨厌他，被人轻视不说，还受过胯下之辱。以后萧何看出韩信有大将之才，韩信得到重用之后，很快的就展现出了军事上的才能。据说与韩信相关的成语就有30多个，比如独当一面、背水一战、推陈出新、明修栈道、暗度陈仓等等，还有萧何月下追韩信，这是大家熟悉的典故。韩信用兵之奇令人赞叹，有兵圣之称。苏格兰大诗人伯恩斯有一次跟一位爱丁堡的贵族在路上同行，伯恩斯遇到一位同乡，和他寒暄交谈，这位贵族在旁听得很不耐烦，过后他责备伯恩斯，说他不应该跟这种衣衫褴褛的人交谈。伯恩斯听后回答，我不认衣冠，只认人，我不是跟衣服在谈话，我是跟人在说话。英雄不怕出身低，只怕气短，遇到一点挫折就自己放弃了。不要因为感到自己出身背景不如别人，成天怨天尤人，而要谨记，成为何等人远比来自何处更加重要。我们蒙召的按着肉体，有智慧的不多，有能力的不多，有尊贵的也不多。神却拣选的世上愚拙的，叫有智慧的羞愧；又拣选的世上软弱的，叫那强壮的羞愧。神也拣选的世上卑贱的、被人厌恶的，以及那无有的，为要废掉那有的，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。神这样拣选，好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他，不是出于我们。神常常拣选使用那些卑微甚至被人瞧不起的人来荣耀他，这是神的恩典跟仁慈，是他的智慧，他并不偏待人。因为神的恩赐跟选召常常不是照人的想法，我们知道不是我们能，而是神能，神动工，事就这样成了。所以不要埋怨自己的出身低微，客观条件不如别人，要仰望神，因为他在你身上能够做大事。神所看重的不是你拥有多少，而是你的心是否向着他，是否肯谦卑依靠他，是否肯接受他的差遣，是否在不是出于自己选择的环境里能够见证他、忠于他、荣耀他。耶夫他是妓女的儿子，圣经先介绍他是个大能的勇士，事后才说他是妓女的儿子。他的出身无损于他是大能勇士的事实。环境不能左右一个人的品格，道德最失败的人也可能来自最好的环境，最高贵的品格也会出现在最恶劣的环境里。美国哲学家威廉·詹姆斯说，环境改变人生，但不应统御人生。人的意志应该要比他周遭的环境更加坚强。人生的悲剧可能夺走一个人的一切，但是不能夺走他选择用什么样的态度面对逆境的自由。他的意志决定一切。生下来就没有四肢的利克胡哲说过，决定着人生的是你自己，而非打击你信心的人。当周围的人不住地嘲笑他生得奇怪，他决定不让自己的际遇来决定自己的命运，而依靠神的恩典，用态度来改变一切。巴克莱牧师说，任何不幸都能成为我们的机会，只要我们相信能让万事互相效力的天赋。奋斗力是从神来的，是神的恩典，使人能够不被环境击垮，而是迎向挑战，让自己变得更好。孔子3岁的时候父亲去世，17岁母亲过世，为了尽孝心， 他希望向父亲跟母亲合葬，但是他始终找不着父亲的坟墓，因为他母亲从来不曾跟他谈起他父亲的事情。好不容易从同乡的长辈口里打听到父亲的身份，知道原来父亲还当过县长。不但如此，更意外发现自己身世跟王室贵族有点关系。但在成长过程里，他并没有受过任何特殊礼遇。孔子说，吾少也见，故多能鄙视。孔子承认自己家境清寒，地位卑微，因此学会做各种低贱的杂事。一个人的出身背景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后来的发展。孔子很好学，曾经问礼于老子，他带着强烈的使命感，想学周公，为天下治理作乐。不如意的环境并不影响他的抱负。耶夫他受亲人排斥，就从他的兄弟面前逃跑，住在陀波地，就是今天的叙利亚一带。耶夫他对神有信心，没有自甘堕落，不幸的身世激励他要仰望神的恩典，锻炼自己成为一位大能的勇士。有句话说，是金子到哪里都会发光。事实证明，耶夫他是天生领袖，人看不上他，排挤他，但神看重他，拣选他做以色列人的领袖。他的名字被列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信心伟人当中。想象神拣选了这样一个像水浒传里的梁山好汉来拯救以色列人。耶夫他是认识耶和华，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之事的史诗。因为他知道神的作为，神就兴起他拯救以色列人脱离亚门人的手。耶夫他信神，就超越环境限制，不被过去所捆绑。神的灵帮助他，他就做了以色列的士师六年。亚门人来欺压以色列人，一段时间以后，希列的长老眼看这样下去不行，就到陀波地去，要叫耶夫他回来，正确说，要把耶夫他从陀波地请回来。他们需要一位极有能力的军事领袖，就对耶夫他说，来做我们的指挥官，我们可以与亚门人作战。真是世态炎凉，有福不许同享，有难期望同当。耶夫他知道征战能得胜，是因为耶和华把仇敌交在他手中。在协商之下，有了激烈的长老不会再像过去那样待他，而是甘愿让他做领袖的保证之后，耶夫他就出面接管局面。他先派遣使者去跟亚门人的王交涉，跟他们讲道理，但甚是亚门人的王心里刚硬，蛮横不讲理。耶夫他有信心，神会在以色列人跟亚门人中间判断是非，就预备打这场仗。诗记十一章二十九节记载，耶和华的灵降在耶夫他身上。耶夫他就经过基列跟马拿西，来到基列的米斯巴，又从米斯巴来到亚门人那里。当耶夫他往亚门人那里去与他们征战时，耶和华将亚门人交在他手中，耶夫他就大大杀败他们，从亚罗尔到米利，直到亚贝勒基拉明，攻取了二十座城。圣经说，这样亚门人就被以色列人制服了。可惜期间耶夫他的信心不足，怕万一打败，在关键时刻犹豫了。他许了一个愿，对神说，你若将亚门人交在我手中，我从亚门人那里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，无论什么人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，就必归你，我也必将他献上为燔祭。耶夫他要做的是顺从神，而不是指挥神。有神帮助他，不用许愿也能得胜。可惜他冒失开口，许了一个 了愚昧的愿，留下遗憾。虽然这场仗赢得干净利落，却因为出来迎接他的是他唯一的女儿，而让他心里作难。耶夫他只有一个女儿，相较于基甸有70个亲生儿子，因为他有很多妻妾。耶夫他是多么洁身自好，他女儿也是敬畏耶和华的女子，因为他对耶夫他说：父啊，你既向耶和华开口，就当照你口中所说的向我行，因耶和华已经在仇敌亚门人身上为你报仇。他女儿后来可能就成为在会幕门前伺候的妇人，终身没有亲近男子。此后以色列中有个规矩，以色列的女子年年都去为耶夫他的女儿哀哭4天。愿我们都有信心靠主得胜到底。请我们去祷告。主啊，耶夫他的谦卑跟先前亚比米勒的骄傲形成了鲜明对比。你说自高的必降为卑，自卑的必升为高。在耶夫他身上我们看见你的作为，也学到许多宝贵的功课。主啊，你常从受苦的高地挑选出合你心意的精兵，你给我们不如意的环境是要我们学会谦卑，学会依靠你。求主坚固我们的信心，叫我们把逆境看作是跟随你效法你的机会，不叫我们被逆境打倒，而是利用逆境使自己成长。你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做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你预备耶夫他，想象他逃避少年的私欲，就成为大能的勇士。帮助我们按着你的旨意行道爱人，在各地见证荣耀你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。愿神赐福给您。